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们今天很热闹，各位这个兄台各是何人报上名来？
大家好，我是陆家。
还有呢？
我是小魏。
还有没有啊？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穆恩。
哇，我们现在决定群策群力，共同对抗我们节目的疫情，就是开天窗的节目太多了。啊，对吧？大家一齐心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是不是？最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罗马书没做完，四福音查不完，撒母耳记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先查罗马书14章，好不好？罗马书这样，我们还剩3章就可以查完，所以会很有成就感。陆家，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能查完3章啊？这不可能的，这一章能够查一个月。
但是你应该觉得很高兴啊，我们先从你的节目开始啊，对不对？
嗯 ，OK， 早日毕业。
压力也小一点吧。14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要接待，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个和我们目前在网上还有中国这个武汉肺炎的状况是不是有点相似啊？啊，
大家都信心软弱，没有怕。
小魏觉得怎么样？
信心软弱应该主内的才信心软弱。
那还别说，他们有些人生无可恋的，蛮麻烦的，这都没什么信心，挺害怕的。
对啊，那穆恩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病情跟大家的反应和这个信心有没有关系啊？
唉，很多人都会被这个负面的新闻所困扰。我看到很多的人都是看这些消息以后，然后在长期的憋在家里就崩溃了嘛。
又崩溃了，像他跟家里也不能出去，他不知道怎么办。
对，基本上网上会发布很多人的消息，他们都在说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怎么样，和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怎么样。上一次这个非典的时候，我们在13岁的时候。
非典的时候
疫情
爆发。13岁啊。
我91年了。
你这个小娃娃这么小。
那时候什么感觉？
小鲜肉。
不过这次是真的，这次是经历了。
那时候还不知道娶得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是吧？
我们这边，我今天下午也出去了一趟，去做了一些采购，然后跑了一些我们这边的菜市场和超市，部分菜价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涨了，它涨幅不高。然后呢，比如说什么消毒的类似的酒精这些东西，全部医药这方面全部都没有了。那你看到这样的负面新闻，然后你再看到自己身边的人的恐慌，那肯定会辩论很多的事情嘛。
你们实在不行了，蒙哥从这里中超给你买点梅干菜吃，
吃肯定有嘛。那个家里面储备粮半年估计啊，如果你少吃点蔬菜的话哈，饿不死，对，3个月应该可以撑了。
只是这个所谓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里所讲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什么又叫做信心软弱？
它的下面是不是吃的问题？
吃的问题是吧？怎么讲呢？怎么讲吃的问题？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不是讲吗？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你看这次疫情就是吃蝙蝠，这美女在吃蝙蝠，看得我一惊一乍的。
辟谣一下，现在传了2个视频，全都是那个帕劳的，是那个有个小国家叫帕劳，他们那儿有一个吃蝙蝠的一个名。
但是那个华为海鲜市场的那个呢，里面各样的野生动物，果子狸到穿山甲，到各样的华南海鲜市场，湖北武汉的， 但是这个都是圣经讲，凡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他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
但蔬菜又涨价，你吃不起了。你看他接下来就讲蛮多事情，包括说日子，有人看这一日比那一日强，有的人看这个日日都是一样。
嗯，
有守日子的，有吃或者不吃的。有的人信这个百物都可吃，这句话实在是挺好，现在给他发发。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软弱的只吃蔬菜。首先我们在想说，现在我们认为所谓信心软弱的是什么，跟这个定义一样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他很属灵，
嗯，
他只吃蔬菜，或者呢他守安息日，我们是把这样的人，至少这个人对他自己来讲，他是认为他是信心坚定呢，还是信心软弱？
信心好啊，他能守得住。
就是了。有学习的弟兄，是不是啊？有见识的弟兄，才有各种各样的讲究啊。像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讲究啊。比如说，现在的基督徒可以分成两种，你知道怎么分吗？
嗯，
就一种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一种是没去过耶路撒冷。对吧？这个分很对啊。你在教会里面查经，不信你试试看，就查经，查福音书。那个去过耶路撒冷的，讲出来的东西就跟没去过的就不一样。
我去过跟没去过差不多了，完全破碎那个幻想的那种状态。嗯，
你看这个人、
就是嗯，那个一定会告诉我们那个蝗虫眼蜜，那个不是蝗虫眼蜜。
眼蜜吃了不少，树上掉下来的我地上捡了。
蝗虫是一种果树。
就落差太大了，落差太大了，全是天主教文化。
就我们现在很相反了 啊，讲究越多的反而成了信心大的，没什么讲究的反而被叫做信心软弱的，是不是？这里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啊，真正所谓信心不软弱的，信心坚定的，就拿吃东西来讲是哪一个？
啥都吃的
啊，就是可以去华南海鲜市场吃的。
可以啊，自行
那个信心大还是胆子大，
自行选择到底吃还是不吃。
对啊，因为你得问问嘛，那个时候彼得看见的异象，那个帕子里有蝙蝠没有？
嗯，
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说蝙蝠啊、毛毛虫啊、穿山甲啊、果子狸啊，大概都在里头。你知道德州这里啊，隔不久还会有这种麻风病例。
麻风病例
是真的麻风。嗯，这麻风道理说都已经断绝了，可是我们这里还是会经历有麻风病，怎么回事呢？几乎100%一定是这样子的，有人吃了那个路上撞死的穿山甲，或者是呢用手去摸了它。
啊，穿山甲。
哎，你不要以为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老中吃。
哦，
德州老啊，
嗯，
是这种怪东西的。
嗯，山珍海味嘛。
因为他吃穿山甲真的会得麻风病。
哦，这个海鲜市场有卖。
像我们小孩在美国长大，虽然他也就是在中国城长大了哈，我们买菜什么都到中国城嘛。可是他们有一次呢，就是看着就是吓到了。
嗯。
因为也是过年的时候嘛，在卖甲鱼。
哦，甲鱼没吃。
卖甲鱼还没关系，因为小孩都喜欢去看那个甲鱼在里面爬爬爬，觉得很好玩。
不敢吃。
结果他看见他们怎么杀甲鱼。
哦，杀甲鱼把它头咬住一个筷子，嗯，拎出来砍一刀。
哎，陆家不错，你这耶路撒冷看来了。
不，我小时候看我外婆就这样杀的，妈也这么杀的。
那你小时候就吃过这种不洁净的东西啊？
这我过年刚吃，我妈给我杀的。过年刚吃，大年吃，在年三十就吃了。
上节目，不过你吃过甲鱼没有？
我吃过。我吃过是那种我们那种大席面上，然后他们会上那个甲鱼汤，其他的时候
甲味吃过没？
也是像那种就是吃酒席的时候，很久以前吃。
哦，你们那边这么不流行，我们这边是我小时候不是有一个马家军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中国马家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拿跑马拉松冠军呢，他拿了马拉松冠军之后就回到中国就开始推龟鳖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龟鳖丸。
龟鳖丸。我们然后整个浙江省到处都是收甲鱼壳的啊，这个鸡毛鸭毛甲鱼壳有的卖吗？就是说谁家人如果吃了鸡呀吃了鸭呀，你鸭毛鸡毛可以卖给他，然后甲鱼的话呢就是吃完了这个甲鱼把那个甲鱼壳也可以卖给他，然后这个甲鱼壳呢会磨成粉， 磨成粉之后呢，那个制药厂就把它做成龟鳖丸，那这个龟鳖丸就被后来这个中国这个长跑的马拉松这个去推广，让他说你强身健骨。大概十几年前，连我的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养甲鱼的，我小伯伯在一个南湖农场里面，他们就是专门养甲鱼，养了就是卖给国家做这个龟鳖丸的，所以甲鱼在我们这边非常普遍，过年都是吃甲鱼的。
这龟兔赛跑不是说甲鱼跑得慢吗？
不是乌龟啊，不是乌龟，是比乌龟小的那种甲鱼，它就有这种很，
它就跑得更慢了。
它是钻在泥里面的，它不会跑。
可以这么想的，那鸡毛鸭毛收了干什么？
鸡毛做鸡毛掸嘛，鸭毛做羽绒被啊，羽绒衣啊。
哦，我以为鸡毛鸭毛甲鱼壳混在一起吃。
现在过年我还偶尔听到，但是这样的很少了。
那假如没有这个跑得快的这个甲鱼王拿了个世界锦标，就有人跟你讲说这个是龟鳖丸，那大家吃不着、
嗯、那不一定啊，这甲鱼还是早就吃了，切两片金华火腿这样炖着，清炖高压锅里一样。
哎呦，你越讲是越形象。
、啊、你们来浙江过年的时候几乎家家都能见到，就是这是已经家喻户晓了、啊、哎，江浙沪。前两天结束茶经聚会，有人还送我一个甲鱼，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会杀，我妈会杀。
那时候我们小孩看了个，人家把甲鱼的头剁掉，就简直要让他做噩梦，没办法相信我们就是 Chinese 这么残忍，我几乎要给他买一只让他去放生去。
这老贵了，20年前老贵了。
是啊，就我们这河沟里头有，这里不贵。所谓的信心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的节目讲了很多。信心一定跟你的知识有关系，这里所说的信心的软弱或者是刚强都是知识的问题、
嗯、
啊，而不直接是信心的问题。所以他说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吗？对不对、
嗯、
可是在知识不平均的时候，知识不统一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信心软弱的你要接纳。那我们现在来了，我们现在这个上街戴口罩是信心，坚强的是信心，软弱的是哪一个？
上街戴口罩，知道了没、嗯、知道的多了。
知道多的人是戴呢还是不戴呢？
他戴啊。
为什么要戴呢？
不好说呀。那如果你这个要分四种。
四种是吧？
厉害。
这真的是要分四种。
啊，先说。
首先那个戴口罩的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为了保护顾惜自己，另外一种就是他为了保护别人嘛。
嗯，
他如果自己可能有潜在病毒的话，他保护别人。那对于那个不戴口罩的，那可能也有两种。
嗯，
第一个他不怕死嘛。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
他已经中了，
就是他没有知识，他盲目，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嗯
啊，对。
那乔卫同意不同意？这四种情况听明白了吗？
当然我就是还是要按照那个知识，按照知识来。那首先你肯定要对这个病毒你要有所了解。它是可以接触性传染，可以呼吸道传染。那如果只是上街逛的话、嗯、这个如果是又是一个人，那你完全是可以不用戴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去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你要跟人接触，你甚至是去医院，那它的危险肯定是大的。而且不仅做防护、嗯、那个一般的口罩还不行了，对吧？
N95。
对，所以它这个是按照知识和当时的环境确定的。
嗯，他知道了肯定会带来身边的。取决于他自己了，他觉得他这条命带了也会中，不带也会中，反正他就抱着这个视死如归的状态、嗯、我觉得也行了，
视死如归的状态。
因为现在都知道你戴口罩其实没用啊，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但是用处不大，2米以内眼结膜也可以传播。你戴个口罩出去，一阵风吹过来，原本吹在你的鼻腔上，还是用口罩帮你挡了一下、嗯、上帝让你真的是要中了你也逃不了了。
对，这个知识其实大家都有，就是说口罩的用处实在是不大，是不是？
嗯，但是大家有心态会好一点嘛，我戴着出去安全一点。
戴着出去那就是有好几种心态了，对吧？刚才穆文讲的四种心态你同意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心态的这种事情的？
今天我还看见一个牧师跟我们说，群里面在发一个状况哈、嗯，不知道可能这个情况大家也有，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信心特别大，比如说像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去发口罩啊，或者 或者去医院传福音啊，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底下。万一你中招了之后，你回头又有可能你埋怨神呢？说神你怎么没有保护我？神你怎么没有救拔我？
但你们这个牧师啊，受批斗的是吧？
发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我们的牧师了，就是说有些牧师在这样发了，就是说不要做一些很无知的事，那说明主流的一部分人还是劝诫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就待在家里，把自己放在旷野里14天呗，就该隔离的隔离，处理瘟疫。
他不把这个出去传福音，人家都有信心的。
哎，他是怕你万一落在里面，你又中招了，你就说神啊，我都在为你传福音，怎么就不救把我的保护我们，让我中这个呢？
这个咱们中国人不是说皇帝不着急，太监着急，就是有点这个味道。人家有信心，人家去人家的嘛，也没怪你。
他就在往回劝嘛，好像是这个意思。
但他在这里所说的信心软弱的里面要接纳，主要是在讲教会中间肢体之间的这个不统一、不协调。怎么处理？因为从罗马书12章，他一开始讲到说，在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一个正面的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的正能量，还有呢啊，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怎么样，对待政府怎么样，对不对？都讲了党权者怎么样。现在他在讲说教会里面在知识信心的程度上不合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处理。但是这个事情呢，借着这一次这个病情的流行呢，比如说拿知识来讲，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口罩，那所有的专家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也知道，这个病毒这么小，又是空气传染，你的口罩是根本就挡不住它的，对不对？但既然大家都戴，你要是也有口罩的话，你该不该戴啊？
能有就戴呗，
你就戴吧，因为你要避免这种什么不必要的争论。你上街你不戴，当然在中国人家会赶你
啊。现在人行市中心的这个有无人机啊，知不知道吗？这个无人机提醒你，某某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口罩，提醒他。
这就像科幻片一样的。
我这种搞笑的，还是有点搞笑的。
戴口罩为了让众人和睦，跟你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知识知道，口罩对于。人家的吐沫那是挺有用的，你的确可以挡住它，如果是一个小的水滴水雾的滴，你可以挡得住，可是要是单是空气的话，你再是挡不住，虽然挡不住，为了与众人和睦呢，你不妨把它戴上。那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对不对？但是这还没有真的解决问题啊。那对于像刚才这个陆家讲，有人他就是有这个信心，他就要去传福音，那你怎么办？
为他祷告祝福他。
对啊，你不要随便去浇他冷水，你当然可以分析给他听啊。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而且多半都是姐妹，是不是？你确定他真的是有这个信心，好，那主与你同在嘛。旧约里面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榜样吗？有挺出名的，像约拿丹拿兵器的那个人，对吧？
嗯，
约拿丹说：“我不如我们过到他们那里去。”
嗯，啊，他们若说你过来，我们就过去。
那拿兵器的就是说你随你的心意行嘛。
嗯，
我跟着你走嘛。他没跟他劝，那你也跟你老爹讲讲啊，你万一死了怎么办呢？你会不会埋怨神呢？这种是没有知识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那他后面讲的啊，不要彼此论断，守日子的不要论断那个不守的啊，吃的不要论断那个不吃的，不吃也不要论断吃的。那现在再往下，他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凡是碰到什么守安息日的啊，吃甲鱼的浙江人呐、啊，这种东西我们就接纳，对吧？这问题就不要谈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接纳，这边的人都是。
他这里面既然说是信心软弱与不软弱，就有一个正确性在那，对不对？戴口罩没有什么用，不是说完全没有用，这是一个正确的知识，多半的那种知道。而且你口罩也是不换，你要是整天戴在上面，你实际上。就算不得那个病了，你自己对自己也不好啊。那尽管像他自己说的，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戴口罩的人是为主戴的，感谢神，好不好？但是里面也没有个对错，对于这个对错到底怎么办呢？他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就感谢神了，别管别人的闲事。
教会里面你有没有一个真正是比较正确的教导在那里？
但是之前说的为了是造就人吗？
但是造就人就需要给他真知识， 可是对于知识不足的人，我们又要接纳，又不要去论断他，珍惜他也是为主。这里面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嗯，你说这样一搞，不搞到十五章了？
搞到十五章啊？
那不就到一节二节了？
你念念。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所以你要是有一个守安息日的弟兄进来，你就担待他的软弱，跟他一起守，对吧？吃甲鱼的弟兄进来，他吃他的甲鱼，你吃你的金华火腿。十四节了，十四章十四节。尽管他这样讲，可是他讲得很清楚，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什么蝙蝠啊、甲鱼啊，只是呢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教会的教导，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只吃蔬菜，我们可以接纳他，可是他能不能在教会里面教导只吃蔬菜？可不可以？不行，你自己吃是你的事情，你自己不吃也是你的事情。可是就着教会的教导来讲，我确知深信凡物本来都是洁净的。你如果认为吃肉对你不好，那个肉就对你就是不好了，那你就不吃就是了。可是我们并不能容许这样的教导，因为你是软弱的，凡物都可吃，是强壮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教导软弱的，他现在讲了半天，也不是说软弱的人是对的，他只是说你怎么对待这个软弱的人，他并不是说你怎么对待这个软弱的知识，那个知识没什么好对待的，就是错的，守日子是对的，是错的，是错的。但是什么东西是对的？他为主守，他照他知识的程度为主守，这个是对的。我担待他，我接纳他，我不因为这件事情论断他，排斥他，这个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日日都一样，这是对的。凡物都洁净，这是对的。
那么哥，
这个是
我
们在
我提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次疫情来了，那个立位记里面不是有一章专门写的吗？分题道绝的呀，分题不道绝的呀，又不分题又不道绝的呀，
对对对，
然后很多的这种水米呀。反正就是有些是不洁净的，跟犹太人讲的。那这个东西碰到，但是我们要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到现在便是说凡物都洁净了，但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旧约的律法里面，他们就是说我是你们被分别的嘛，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不能吃。啊，对吧？再加大
刚才不是才说了，去过耶路撒冷的看上去不一样。穆恩想问你们的意见如何？旧约里面讲的这个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个肺炎这是一出来，然后这节经文就这个旧约就立马被人提出来发朋友圈。你们看啊，圣经里面早就提醒过了，不要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不是这个祷告群里面还是谁的？也不是发了一个吗？
好多都在发。
对啊，就是吃了蝙蝠，蝙蝠身上有很多的寄生虫啊啥的。
就是因为你发那个你说不洁净的那个猪也是不洁净的，中国人吃了多少吃的这个猪肉吃了多少
东坡肉红烧肉，
他这个经文他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旧约的教导去提醒人的话，实际上是把人们引到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之下，并没有把人引到基督的这个真理的释放了。
对，一点不错。假如这个东西都被当成说，哎呀，这样是对的，我们应该照着东西去做的话，那你看着好了，等这个病过了以后，那些安息日会的那些吃东西的讲究啊，什么吃什么不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什么对是东西是有害的，马上就大行其道。
那这个预见得到啊，我认识一个交警，他是重庆的，他就发布
什么是交警？
就是一个交警啊，交通警察。
啊，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他是公务员体制的嘛。他就在群里面发了一条信息，这是他们政府重庆市，他是直辖市，他们已经就是说重庆全个整个直辖市要现在要稽查一件事情，就是禁止家禽类的包括野生动物的贩卖，就是说山鸡呀、野鸭呀禁止贩卖了，现在要严查这一切的菜市场，不允许有任何这样的一种交易，就等于说他们也是回到这个，万一这个是不洁净的，你就少吃呗。
不过那要买什么，赶快出去买了。你看你们那也不准卖了。毛泽东曾经下令捕杀全国的麻雀，你知道这事吗？
除四害吗？
知道。
知道。
啊？
除四害吗？
对，那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嘛，找不出对策的，居然把这个罪魁祸首归到麻雀身上，麻雀被列为这个除四害的重点消除对象啊。那个时候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还发表了一篇诗来咒诅麻雀，那当时看起来呢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你今天回头呢，你知道这是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儿，
是呼召所有人出来那个敲锣打鼓
出来打麻雀，
把麻雀累死，
中国人那么多麻雀没打完，
就是跟知识有很大的关系。Yeah, 我们如果又回到旧约里边的教导，那就不对了。因为使徒他们能再说这个，在教会里面怎么教导，使徒他们从来没有再回到这些的原则去。如果他们有这样做，你就不要这样做。我们这样一做，立刻就有漏洞，有破口。我感谢主啦，你们大家都蛮有警醒的，因为对一般的信徒来讲，他们常常听到这些话就觉得哦，特别有道理啊，我们要传呐、啊。我们要告诉人家，借这个机会告诉他神多么有智慧啊，这个那个的。其实这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正途啊，要很小心，很小心。那从建立教会来讲，有什么重要呢？这张圣经其实是非常重要。你这张圣经，如果你把握住它的原则，你会防堵将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来传一个不一样的教训。或者是一些属肉体的条例，或者是一些旧约的教训呢，他会从这个破口进来。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嘛，要有爱心，要彼此接纳，要彼此包容，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一件事情，什么是正确的教导，什么是坚强的信心。那你说我们要把弟兄姐妹培养成什么信心坚强的，信心软弱的？那当然是信心坚强的，对不对？你要把弟兄姐妹培养成信心坚强，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先送到浙江去吃甲鱼，对不对？再送到成都去吃山鸡。这凡物都可吃，凡物都是洁净，这不能动的啊！因为最简单的，真的就是像刚才牧文讲的嘛，还是小伟讲的，猪是不洁净的，开玩笑啦。我们在教会里面从开头就要认定了有一个正确的知识，有一个正确的信心，这个正确的信心尤其重要，我们要把它定义得很清楚，什么是信心软弱。那每一次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守日子啊，这个吃那个不吃，你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很客气的跟大家提出来，那个叫做信心软弱，那个叫做信心软弱，这个观念在弟兄姐妹脑子里面要弄清楚，有了这个底，然后我们就比较好办啊。别的教导不太容易一下子串进来啊。有人跟你讲说守安息日啊，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就比较不太能够这样，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批斗的名词啊，这个叫信心软弱，是吧？
对，这个关于两节好懂了，但是有些人现在就是说。有些人学过一些知识文化，了解一些科学道理，再讲解一些说吃素怎么怎么对身体好，科学研究怎么样，吃猪啊，吃那种深海鱼啊，有什么样的糟糕，他们生长环境啊，或者怎么样，讲讲他们觉得哎有道理之后，他们就会多多少少有些转向。
所以你从开头你心里面要有预备，你有预备就会稍微好一点。不鼓励在教会里面多讲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常常把这些圣经的话基本的话拿出来，还有大家注意，就是不要为肉体安排这个吃喝上的讲究，没有什么真正的结局，没有什么好处，对吧？我们需要想的是什么，不应该想的是什么，就是全部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呢，或许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比较对的方向去。哎，那我们这章就讲了两句，对吧？
这一章讲完了吧？
没讲完，还没仔细的讲下去。
讲了两句。
还有什么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啊，为人所称许，这里面还蛮多东西要讲。 但是大柱子，大柱子非常重要的大柱子，就是什么叫信心，什么是软弱，对吧？每个城